Now,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活中有个有趣的现象，独唱者会一再的唱同一首歌，管弦乐队也会一再的演奏同一首曲子，但是呢，人们却期待演讲者每次都讲些新的内容。
I've spoken some 200 times.
我已经在总会教友大会上面讲了200多次的演讲。今天早上我要打破这个传统，重提一些我从前在别的场合讲过的一些事。本教会已成为一个遍及全世界的庞大家庭。如今我们在176个国家及地区有超过1300万名的教友，是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即将发生。主正在应验他的应许，正如但以理在异象中所看到的，他的福音将如同非人手从山上凿出的石头那样滚动出去，直到充满整个大地。一项伟大的奇迹正在我们的眼前发生。我要带你们倒退184年，回到1823年。那时候是9月，准确的说是9月21、22日的晚上。少年约瑟·斯密那天晚上在就寝之前做了祈祷，他祈求主宽恕他的轻率行为。一件奇妙的事随后发生了。他说，我正这样呼求神的时候，发现房中有光出现，那光不断增强，直到房中比正午还亮。随即有个人物出现在我床边，他叫我的名字，告诉我他是从神面前派来的使者，名字叫摩罗乃。他说神有一件事工要我去做，我的名字必在各国各族各方中受好评或恶评，或者必在各民中受到褒贬。这个少年想必对他所听到的事大为惊愕，在那些熟识他的人眼中，他只不过是个贫穷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家男孩。他没有财富，他的邻居们的处境也相同，他的父母亲是生活困苦的农夫，他们住在默默无闻的乡下地方，他们只是很平凡的人，靠着努力工作来求得温饱。然而神的使者却说，约瑟的名必在各国各族各方中受好评或恶评，或者必在各民中受到褒贬。这怎么可能呢？这句话很适用用来描述整个世界的情形。现在当我们回顾177年前教会成立的情形，就对发展至今的情况感到惊奇。教会于1830年成立时只有6位教友，也只有一小群的信徒，他们都住在默默无闻的村庄里。而如今我们已成为北美洲第四或第五大的教会，在各大城市都有会众。今天的西安支联会在美国各州，在加拿大各省，在墨西哥各州，在中美洲各国以及南美洲各地都蓬勃的发展。会众遍布了英国和欧洲，多年来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加入教会。这事工已推展到波罗的海各国，并且向南延伸到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及附近的几个区域。这事工横越俄罗斯的广大地区， 往上延伸到蒙古，往下遍及亚洲各国，直到太平洋上的岛国、澳洲和纽西兰，并进入了印度和印尼。这事工也在非洲许多的国家中快速成长。我们的总会教友大会透过卫星及其他媒介，以92种不同的语言播送，而这一切只是开端。这事工将继续成长、蓬勃发展，并推展到全世界。只要摩罗乃对约瑟的应许得以应验，情况必定是如此的。这事工独特而奇妙，与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的交易有很重大的差异。耶稣在世时曾说，认识您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瑟14岁时经历荣耀的第一次异象，这项经验与任何其他人曾记载的经验都不相同。我们从未听闻过在任何其他时期曾有人记载父神和他的爱子及复活的主一起在世上显现。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后，天上传来神的声音，但他并未显现。在变形山上，神的声音再度传来，但也没有关于他显现的任何记录。斯提凡曾看见主在父的右边，但是他们并没有与他交谈，也没有给他指示。在耶稣复活之后，在西半球向尼非人显现时，全能者的声音传来了三次，介绍复活的救主，但天父并没有显现。1820年，约瑟在树林里的祈祷，结果父与子同时在他面前显现，这真是个非常伟大的异象。他们其中一位对他说话，叫着他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人一定会想，为什么父与子同时出现是那么重要的呢？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带来了圆满时代的福音期，即最后的一个福音期。此时之前各福音期的所有要素都要聚集在一起。神与世间男女往来的悠长历史也将在此时写下最后的篇章了。救主死后，他成立的教会逐渐陷入叛教的情况。以赛亚的话应验了，他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世人了解认识神真正本质的重要性，因此努力地要找出方法来为神下定义。富博学的神职人员为此互相争论。君士坦丁在第四世纪成为基督徒时，召集了一大群博学之士，希望他们能对神的真正本质做出定论。他们竭力得到的是各种不同观点的折中理论，而其结果就是西元325年的尼西亚信条。从此之后，这份信条和随后的教条就被大多数的基督徒奉为有关神本质的教义宣告。 这些文件我曾经从头到尾读了几次，但我不了解它的内容，我想其他的人也不了解。我相信主也知道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个内容。所以1820年在那次无与伦比的伟大异象中，父与子在少年约瑟的面前显现，他们用可听见的声音与约瑟交谈，约瑟也与他们交谈，他们看得见，会说话，也会聆听，他们是的确存在的个体，具有实体的人物，他们是有血有肉的身体。难怪约瑟在1842年写信条时，
No wonder that when Joseph in 1842 wrote the Articles of Faith,
难怪约瑟在1842年写信条时开宗明义地说，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就犹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接下来的那些年里，确实就像保罗所预言的那样，见证的人多得如同天上的云彩。首先是摩罗乃带来了翻译摩尔门经的叶片，这是何等奇特而伟大的事情啊！约瑟得到金叶片的故事也非常的奇妙，让人难以置信，也很容易让人提出质疑，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撰写的呢？这本书就在眼前，弟兄姐妹们，这本书可以供人观看、触摸、阅读。有关摩尔门经的起源，除了他自己所做的解释外，其他的各种解释都无法证实。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然而在极短的时间内，他翻译的英文内容就印成了一本500多页的书。保罗说，凭两三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圣经独自见证基督的神性已有数个世纪了，是一本珍贵而奇妙的经典。现在有第二本书为基督的神性做见证。据我所知，在所有已出版的书籍中，摩尔门经是唯一附带应许的一本书。凡虔诚阅读并祈祷求问此书的人，被应许将透过圣灵的力量而知道此书的真实性。摩尔门经自从在纽约泡麦拉乡下的印刷厂首度出版以来，至今已发行超过1,330,000本了，并且也已翻译成105种语言。不久之前，摩尔门经才被提名为北美洲历年来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前20本书之一。最近有一本首版的摩尔门经以$105,000卖出，但对于喜爱此书文字和信息的读者来说，最廉价的瓶装本是同样的珍贵。多年来，批评者一直设法要解释摩尔门经，他们发表反对此书的言论，对此书冷嘲热讽。但是摩尔门经比他们所有的人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今此书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大。在这一连串事件中，接下来的是圣职的复兴。该圣职是由救主在世时持有圣职的复活人物所授予的。此事发生于1829年，当时约瑟年仅23岁。获得圣职后，教会于1830年4月6日成立，而当时约瑟是个未满25岁的年轻人。本教会的成立方式同样也是非常的独特。 有别于传统的基督教会。本教会由非神职人员管理，教友们的义务服务是最难能可贵之处。本教会逐渐成长并向海外扩展时，指导这些工作的是成千上万名忠信且有才干的男女。神向他所指派的无名少年先知启示了奇妙的事，如今我对这些事仍感到惊奇不已。这些启示甚至在用字遣词方面都是一般饱学之士所望尘莫及的。本教会信仰以外的学者不愿意接受我们独特非凡的教义，他们对于本教会事工不断推进而且能触动世界各地人们的内心都感到困惑不解。我们有这些成就都要感谢约瑟这位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以及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蒙预派在这世代诞生，成为全能者手中的工具，将救主在世上所教导的事复兴到世上。今天我要再次向你们见证先知约瑟的召唤，他的事工。他用自己的血来封印他的见证，为永恒真理牺牲生命。你们也可以为同样的事做见证。你和我都必须回应这个直接的问题：我们是否接受第一次异象以及随之而来的事情为真理？本教会是否有效力，都取于第一次异象的真实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而我要见证确实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事工就是世上最重要的工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见证我所说的事情的真实性，我要把这见证留下来给你们，也祈求上天赐福给你们。但愿如主所应许的，天上的窗户会敞开，将各种祝福倾注在你们身上。千万不要忘记，这就是主的应许，他有权力和大能，能让这些事一一实现。我留下我的爱与祝福给你们。我这样的祈求是奉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